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啊，学佛法就是画地为牢，也不是呢在佛面前找苦干啊。佛陀根本就没教我们啊，不断的让自己吃苦。佛陀要我们的是解脱。佛陀不叫我们画地为牢，反而呢是让我们的牢房啊解开，让我们更好的解脱。所以呢，但是我们尊生呢，很多人学佛啊，他会画地为牢啊，他不知道学佛是为了开般若智慧。所以前天我跟居士讲了，说中国的佛教啊，就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佛法，他以摩诃般若波罗蜜及智慧到彼岸。为什么呢？别的法门我们很难到彼岸。举例来讲，在他半过头吃一点饭，他就解脱证阿拉汉，眼睛看色就得法眼净，耳朵听点声音啊，就得种种空性解脱啊，鼻子闻到味道就得种种法喜，是吧？身体出这个世界完全悟到空性，心里面一顿念啊，对法一顿念，就得种种神通。可是我们呢，眼睛看色马上就会连在一起，好看的就贪啊，不好看的就嗔。所以呢，根跟尘呢啊，它是一种对立状态啊，常常会连啊，不是恨就是爱。所以我们学法一定要知道般若，般若，般若讲无常，讲缘起，讲心法，都是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这是让众生啊，从这个脸里面啊，就是说我们脸着这个世界的这个念头啊，通过般若无常缘起的观照，而让我们啊不执着。所以学法的时候，不管学任何一个法，包括供花啊，这个礼拜，或者是忏悔，或者是啊做功德放生，它的目的呀，是要解开我们心中对法的一种执着啊。如果你越修，对这个世界对法越执着，那就是不对机。啊，不对劲的原因呢，就是般若不相应，反而变成法执啊，变成法执，那这个就是比较危险。所以学佛法学到最后面呢，心中呢啊，以为这样就可以了，法一辈子啊。所以呢，所有的法啊，就是说这个《普说阿弥陀经》，念了又念，念了又念，你看整个《华严经》念了又念，最后面呢，心法啊。就是说华严境界跟般若思想他们是互相互成的，讲华严无量的世界，最后面是讲心法，心者为真，法界为事，就是说所有的教法都指向于心，如果不指向于心，就是变成法指，修法都要指到心那个地方为真，叫真指，真教真教，教是法，它指向经。所以我们告诉你啊，很坦然，你告诉大家，不管是任何法，都要指向心，指向解脱。如果不能指向心，一切法，只要你一执着，你就变成生死，知道吗？包括我们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到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念佛跟解脱不相应，跟心不相应，那也叫法执。虽然到西方极乐世界，最多是遍地一尘堕，叫真陀罗尼、频陀罗尼。什么叫真陀罗尼、频陀罗尼呢？就是到极乐世界遍地一尘，不能见佛，不能孝顺父母，不能修菩萨法事啊，不能供养诸佛，一切皆失啊。所以呢，就是说要想开学佛法是为了开智慧，就是说《金刚经》里说啊，修一切法，就叫法他应舍，何况非法，就是说不管是啊佛法还是世间法啊，都修的目的的是，就像过船一样，坐船到彼岸。坐彼岸的时候呢，坐船到了彼岸，彼岸 下船以后船叫舍掉，不能够扒住这个船不放啊。如果你坐着船不下去，彼岸也不能够到啊。所以大家认识到，就是念阿弥陀佛到彼岸以后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吧？所以我们修阿弥陀佛，一切法门都是为了修行，就般若啊，或者是讲空性啊，加无常啊。不能说我证不到无常，无常就是修法，知道吗？它是一个修，就是说加无常加缘起都是修，它证的是解脱。包括念讲阿弥陀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它产生一个反应，就是没有我没有人没有众生。为什么呢？无量寿就是没有众生，无量光就是没有人没有法，对吧？而无量大悲就是缘起都没有，就是说你一念从无量寿出来，发现的无量光出来，境界在无量大悲中出来，所以你时空境界都是没有。然后我们通过观察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的时候，发现我没有了，这就对了，知道吧？是不是说我要观它，是观它有目的的，能够达到心里面啊，达到解脱，是吧？所以念阿弥陀佛，念念是空性的，那就对了。因为念念没有我执，没有法执啊，空性的就可以解脱啊。所以呢，这个修法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它是要跟解脱相应，知道吧？就是说啊，一个师父说嘛，他说啊，我用八识念佛，那八识念佛就是观察人所两忘了，是吧？就人所跟你不欠了。他说他观一下子可以，一下子观不了多久。其实呢，他说还会烦恼生出来，对吧？那么说他就是你观在观上面呢出了一个问题啊。那么说我简单的教给大家一个观法，就第一个。我们都在地球上，就是整个的世界都在地球上，所以地球是一，大家在地球上，所以我们这要站在这个上面，都在地球上，所以我们感觉到好抽象，是吧？在地球，那说地球呢有好多国家，就是每个国家都在地球上，是吧？每个国家的，就是每个省里面都在中国，每个县里面都在省里面，是吧？那说每个市都在省里面。那每个县都在市里面，他说这个每个寺庙都在出里面，是吧？他说每个人都在寺庙里面，你可以这样的观察，是吧？那说每个人都在寺庙里面，然后呢每个念头都在身体里面，你过来之后，哎，我这个念头它也是缘起，它是没有体的，过来最后面是没有体的，就是说你觉得很烦恼，你觉得烦恼难道不是缘起的吗？就是所以呢，你为了断烦恼而去观察是错误的，是我们必须要在烦恼里面观察到它没有自信，这就对了，才能够进入到觉性的第八识。如果你要是说我观了以后啊，应该没有烦恼了，这个就错了，它是有了烦恼以后观察它没有自信，是这样的观的，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一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不能进第八识。那什么叫第八识？就是能念的心是第八识嘛。就是说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发现这个念阿弥陀佛啊，它是缘起物，它都是在缘起中，发现呢后面没有根，没有这个主人，没有主宰者，它是空性的。哎，你一直观察这个没有，我能观察的这个叫觉性，这个觉性就是说我知道是没有一个冷的时候，这个觉性就出来了，是吧？所以这个觉性是空空荡荡，是没有一物的啊，你会去注意到。所以呢，在烦恼的时候，一回让哎知道烦恼的那个东西，马上就进入到觉性里面。所以大的方向我观察不到，但小的方向一念的观察，你完全可以观察到，因为我们活在一念之中。所以呢，你在烦恼的时候，那就非常非常小了，就说哎我在烦恼的很烦恼。你就不观察外面的东西啊，因为观察啊，我就在地球上，我感觉到我在地球，这个我跟地球是二元的，然后后面一个人，哎，你这样的观就说观不到，因为呢，你观的手一下子又跑到念头，一下子又跑到念头上面去了，哎，你观察的时候，哎，我在烦恼的时候，发现烦恼的后面，那就是比较很维系，并且呢，它的占的地方很少很少。 就站的地方越少的时候，你发现观的力量就越强。越大的时候是菩萨所观，比如说佛陀观三界大千世界，都在他意念中现出来。你又不是佛，你怎么能观察佛的那个境界呢？你只能观察你现在烦恼怎么升起的，对吧？烦恼升起，发现后面没有自信，没有自信，不要找有一个人，因为大师这个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是说你观察你这个缘起后面没有主人，没有主宰者，那个就是，那个就是你第八识，知道吧？因为它是没有形状的。所以念阿弥陀佛也好，在烦恼也好，它是瞬间可以找得到。所以呢，我们讲就是说一切法到最后面找没有根本的时候，其实那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是心，就是心，是吧？所以我们要介绍的这一位呢，圆明寿大师，是吧？圆明寿叫延寿大师，是我们净土的那位第六祖。而这位大德呢，他就是这个研究华严和研究真门禅宗他对于禅宗和华严显首真的是非常的熟悉。他写了一本叫真经录，而这个真经录呢，就是按照华严和真门他前面是一段大概40段之间100段嘛，四人都是问答，后面呢就讲到一些走失的痕迹，就是说他把华严境界里面很多的这些境界直归于心，就是说诸法当中的一度化空，对吧？就是说一切法就是空，这个空叫真门，而一切法叫相门，就是说他一切相直归于真门，就是禅真的概念，它是以华严境界直向于心。所以呢，它是法眼真的祖师嘛。法眼真的祖师它是讲一切现成一切境界躲不离心，就是这个道理。他说就是佛在哪里，就是现成。在我们净土法门是更加明显就是说时间就是你的心，空间就是你的心，境界就是你的心。你要研究阿弥陀佛这个法的时候，你一定悟到真门。如果你悟不到真门，因为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这个是事，只是华严的境界。华严无量寿十方诸佛界在其中，无量光所有功德和菩萨在其中，无量大悲所有诸佛出世的因缘都是建立诸生心想大悲心。所以呢，这一切现象，这一切相是不是？那么说就是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建立什么？建立我们心前这一念。而这一念是什么？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大悲，这一念叫真，真子的真叫真门，是吧？真子的真，真门就是空的意思，是吧？那说一切有归空叫真门，一切空不离有叫相门，就是华严境界，叫显首的华严境界。所以呢，就说一切要看心之难呢，心不离相，相不离心。这一切相能看心，就是空；这一切心能看一切相，就是有，所以空有不二。这个就是圆明寿大师所讲的这个真经论的根本思想。所有的100段都是讲这个道理。所以你把这个道理搞懂了，所以才能讲到说，这个圆明寿大师所编辑的真经论，其实呢所有的境界都指向于真门，就是讲心就是讲心。如果我们把这个道理搞懂了，其实呢把真经论的基本思想就搞懂了，再看他的书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指向于真，就是单一，知道吧？就是说很多的我们看到很多人写的书呢，他不指向真，就是乱写，知道吗？乱写的时候，我们看书的时候就是乱象，它不指向真的时候象就乱了，因为只有这项中的时候才能够行大专一，知道吧？你要说阿弥陀佛光，就是这里面他这个我们这个圆明寿大师介绍观经的时候他说整个观经讲什么？讲定，讲这个专，定就是16光，就是说16光都乃至于什么？一代光，知道吧？观想的光，光叫地门，就是说指向于地，叫真门，是吧？所有光离开你自己的观想就不存在，就是说念佛堂我没有光， 怎么看念佛塔呢？都指向地，然后抓就指向西方，叫抓。他说所有的观呢，到最后面呢，观的这个相呢，指向于哪里呢？指向念阿弥陀佛，这个专相。就是说他观察的西方极乐世界的九品，这个九品归向于哪个地方呢？归向于专，就是他目的是要念阿弥陀佛。专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定呢就是不离开心，叫定。就是说观，他就说不离开这样。你看人家云明寿大师，他看到一个观经，他就指的人两个事情，一个是定，一个是专。第二专就是念阿弥陀佛，定就指在你一念观。所以我们活在世上除观之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如果没有观的话，那就等于没有心了，那这个世界跟你也没有关系了，是吧？就是说没有观就没有你，没有想，没有想怎么想到这个世界呢？就是说只要你眼睛打开，都在观中，都在想里面。既然在想，就乃至于你的心，是吧？没有心就等于没有世界，知道吧？所以呢，西方极乐世界不可思议境界在哪里呢？就在你想的过程中产生的。如果你不想，它就是实相。你看它虚空自体，它就是实相。那为什么要想极乐世界、想虚空呢？是因为建立我们的想，就让你知道这个法界的体啊，就是你心现出来的，在你观之时，心就是。所以呢，不离开心，说相，没有心不存在相，知道？没有心哪来相呢？所以呢，看相之时，即心显始，这叫定啊啊！就说在那个法界的时候呢，九品是哪里呢？阿弥陀佛一心所说，他的目的呢讲阿弥陀佛，就叫专，专西方极乐世界专，就说这样的念阿弥陀叫专，而指心观为定。他说。定中有光，光中有定，为什么呢？就是说见光九品的时候多念阿弥陀佛，如果没有心怎么念呢？怎么念呢？就是说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不还是要心念吗？就是说定中有，就是庄里面有定，定里有庄，是吧？就是阿弥陀佛名号里有心，心里面有阿弥陀佛名号，所以呢一庄一定，这个就是慧远大师所讲的啊，慧远大师呢，这个进入法门啊，精而专，精而专，是吧？精就是代表定的意思，专是指阿弥陀佛的意思，就精而专念佛，他是提倡的是精专念佛，是吧？不像我们这样一下念佛的，他是要精专念佛，精是指般若，是讲心啊，专是指法界念阿弥陀佛。所以我们一定要悟到，不要把阿弥陀佛跟法界产生脱离，这个就是智慧者，是吧？不管修任何一个法门都要跟法界统一，要跟法界统一，因为法界华藏世界是建立在一个法，一个法就建立法界。以比例来讲，金刚经说，而见一切相，诸相非相，则见如来。那么诸相是指法界所有心啦、念啦、世界，就是一切相。非相是什么？是真啊！一切相叫教，就是说此教即心，此经即效。那你想一想，这个一切相就是什么？非相，你就进入真门，懂吗？真门。而这个真门是什么呢？就是一切相教门。所以呢，真而是教。教而显真，懂吗？就是说一切教显什么？显你的心，叫真，知道吧？我一切心是什么？一切心叫是教，就是真而是教，教而显。就是说讲教的目的是要显心，我讲到心的时候呢要是教，就是我怎么去讲心呢？是教，就是我讲念佛场是教。他说这教呢都是空呢，就是讲心。所以呢心是显出来的，教是示出来的，示教显真，懂吗？所以呢这个心教本二啊，就是说这个真教本二。那么说我们拜佛也是一样的，你这一拜拜下去，一切法界空，就是说你一念生根成法界生，这一念是什么？叫真。我法界叫教，一切法界是一念为心，这叫真， 我真这一念生来的时候呢，从法界生为教，知道吧？所以呢，你想一切皆空，能拜下去的时候，真就显现了；一切皆空，等抬起头来，一切法界显，就是四教就是显出来。那这一切法从哪里出来呢？从空里面显出来，三千大千世界，就是都是教。所以我们拜佛也是这种理念的，所以念阿弥陀佛也是一样的，拜佛也是一样的，放生也是一样的，做善事，所有的法都是这样的，一定要跟法界更新，这个就是般若，这个就是般若，这个就是啊华严，它是非常统一的。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那你修行就很方便，知道吧？那么说你呢？我只说拜佛，我只说一念佛，然后呢？不知道真，也不知道教，不知道真，不知道真，不知道教。如果你不没听说的话，你肯定是只说啊，我不参禅，我要念佛，你就会这样想，知道吧？却不知道拜佛、参禅、念佛、做善事、拜佛，在外面进行，里面都有真跟教的同时共鸣，同时共鸣状态，知道吧？所以呢？如果你这样的明了以后，你修行就不会执着，不会画地为牢，不会自己搞一套东西，要做顺着法来修行。释迦牟尼讲法是让我们明了怎么去修啊，怎么样修，你这样的修行就对了啊。所以呢，开了智慧以后，佛法是没有延迟的，但是呢，我们所有的延迟都是方便，所有人一定要知道不宜执着，拜佛念佛都不要执着，不要执着偏向，要这个我拜的这个佛念的这个佛，或者说我进行打坐翻身，都要跟你的实相要相应。如果跟实相不相应的话啊，你都偏执，一偏执那你就是我执或者法执，那就落在执见上面，一执着就有嗔恨，就有欢喜贪跟嗔就出来了。用贪嗔痴来修行，百万劫也成不了佛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啊，我现在给你介绍的圆明寿大师这位法师啊，他就是这种思想。哦，圆明寿大师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他是唐朝末期的一位出家人啊，我们净土宗称为六祖，也是法眼真的三祖，是吧？三祖，法眼真初祖叫什么？哦，文一法师。这个文一法师我前天还去了啊，就在福州，因为我们生你们受戒的时候，生张明去圣戒的时候啊，我就顺便到了那个道场，那个道场叫陈什么寺啊，法眼真的祖师在陈啊，这场密戒上，也就是说他是当时他开悟是怎么开悟的呢，是吧？刚才我一起我们讲法的时候就讲到啊，文一法师他开悟的时候，人家问他，他说你们这个法眼真，你们观点叫什么？一切法唯心啊，一切法唯心。他说他就指着路边的石头就问嘛，他没开悟之前呢，他的师父讲，他说你说一切法唯心，这个石头是不是唯心啊？啊，石头当然是唯心了，那是石头在你心里呢还在心外面呢？他说这石头应该在心里面。后来那个禅师就说，他石头在你心里，你抱着石头到处跑累不累啊？后来他这个时候跟他在参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开悟，他感觉到是有道理，因为他心里面有一块石头一直放不下，也就是认为这个大殿在心里面，因为威胁威心所造嘛，既然威信所造，那三千大千在心里面，那你心里面有个三千大千世界，你累不累啊？是吧？所以呢，心里面有世界是错误的，知道吧？因为心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心才是对，不能够心里面有世界。后来讲一切法现成，就是心在哪里呢？就是一切现成啊，就是你心，跟我们讲教给心讲，就是比例来讲吧。啊，这个二见诸相非相，遮见如来，你就告诉别人，这个世界是空的，这个世界空的，啊，这个是有问题的，知道吗？为什么呢？即心即相，就是说，你看到相的时候就是心，心不离相，相不离心，心相是不二的，不能有一个相可除，有一个心可取， 他说心跟相二元对立了，那就心中要肥的一切相，人就天天在诽谤别人，是吧？说啊，这个大殿是假的，我们这个空才是真的，你老这个空的执着，有空有二执啊，那就变成啊心里心外有跟空的两个二元对立了，所以这样，这样呢就开不了悟，是吧？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圆明寿大师呢，这个就是他的下面啊，他的下面的第三种啊，对照你看啊，第二种啊，他是第三种啊，是唐朝末期的一个出家人。所以当时在出家以后，非常用功修行，自劳混众啊，度完身心的。也就是说啊，他出家了以后啊，服务大众啊，非常用功修行，就是说在大众面前呢，就是说为大众服务。所以我们修行呢，就是说这个有没有根基，有没有利他之心啊？有没有利他之心？就是一到寺庙出家，常常为大众服务，这个人就可造之物。你看六祖大师，六祖大师当时出家的时候啊，就像说他有一个值得敬佩的地方，就是为常住服务。你看看他自己身体过得很小，他搞个石头给身上绑着舂米，因为他身体太小了，舂米舂不动，站在上面掉不下去，他自己搞个石头给身上绑着，然后这样舂米啊，这样舂米很重要。所以那五祖看到他以后呢，他说哎呀，法要到这样人身上去的话，一定能够传遍天下，是不是？所以呢就是法，一个法的话，所以一个利他，这个是最起码一个利他。所以大家我们这里出家人一定要认识到，还没出家就想说自己得到什么功夫，这个观点是非常错误的。你有没有一个帮助别人的心，这个非常重要。到寺庙里服务大众三年五年，帮助大众，报师之恩，报常住之恩，然后呢烧饭，这个砍柴，然后在地里干活，那服务大众，感觉到自己啊业障很重，感觉到自己啊无量劫来这个六道轮回的苦，然后呢我有这个机会修福修慧，是吧？在常住面前供养，这才是对呀。一到寺庙来，我要打坐，我要修行，我要念佛，叫他干事我不干啊，我听说一半出家了。哎，他到寺庙里去出家了以后，不服务大众，人家叫他干活，他为了出家就不是为了干活，是为了修行的，好像干活就离开了佛法一样。那说你现在说行，那不是偏执吗？是吧？就说你离开干活，那谈什么修行？要把我们那个习气把它磨练完，生活一点一滴都是磨我们习气的，知道吧？风吹雨打，师父骂你说你打你，都是磨你的这个功过无慢的这习气，把你习气磨掉了，一切现成。这个欲啊，再把拐角打掉了，它自然而成。哪要修呢？知道吧？你不就是把那个脚给打掉吗？是吧？那个欲四方发，每个人都是佛啊，但是你拐角太多了，怎么办呢？师父给你磨嘛，是吧？磨东边、南边、西边，给你磨完欲磨掉以后，那个珠子不就出来了吗？所以我们在寺庙里不要去修什么佛，不是修了的，你就磨你的习气就可以了。真的是这样的，是过去大德说啊，修行实在是无所修处，除了断习气之外，没什么可修的。佛法不是修来的，所有的修行都是断习气，都是断习气。如果你不断修行，修百万劫成不了佛，真的成不了佛，因为佛不是你修来的。你看看你自己有多少习气，看这个很重要。到处偏执我执。啊，师父的法又听不进去，自己呢还没修行就立见了，就立自见了。你这个见立着一大堆在那个地方，那师父讲的任何话都听不进去，知道吗？那也是我冤呢。所以大家啊，要修慧，修慧啊，把自己奉献给常住，是吧？奉献常住，然后把自己切莫舍掉。我们讲一尘不拉，我们叫观吃了了的，一丝不挂，就对了。就是他这个时候你就成佛很快了，你老是这个地方挂一点挂一点，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过去祖师讲一丝不挂。什么叫一丝不挂？到常住来以后，出家以后啊，因为我小的时候出家就很好，把头一剃就感觉到自己正了二老汉一样。为什么呢？ 感觉到身上所有那个尘啊瞬间扒得干干净净的。观世音老子站在佛面前，感觉到哇，从此以后我就是佛的人了，就是你感觉你那个有时候嫁人的时候有这个感觉，知道吗？就是说你嫁到老公家里的时候呢，这里小故事嘛，就是说还没有结婚之前，头一天晚上看到猫主吃稻子的，他告诉老公，你看稻子吃你家的谷子，对的，要老公去把那老鼠赶掉。他说你看老鼠吃你家的谷子。晚上结婚第二天早上过来，他还看老鼠在吃，他马上说拿起这个木头就砸了个老鼠，说谁叫你吃我家的谷子，对的。晚上过来以后啊，就感觉到是他的家了，就是说他一结婚以后把身心交给了老公以后啊，他感觉到整个家就是他的家，知道吗？我们出家就像出家是一样的，知道吗？就是把头发一剃的时候你就出家了，你就是佛的了，你什么都没有了，要有这种感觉。但是呢我们现在出家很难，是吧？过过都是执着而来，就是你带着很多牵挂忧患，你一点都不放下，那你怎么修行呢？啊，没办法修行。现在佛法是现成的，只要你把你的所有牵挂丢掉，一丝不挂就对了。所以我们小的时候这样的，就这样的出家了。那我说你看我出家三年都没有跟家里联系过，后来好不容易寄了一张照片回去，我父亲说这是什么人啊，就是因为两个出家人嘛，然后呢穿着袈裟在佛面前照了一张照片寄回去了。我父亲看到那个照片，他这是什么人啊，这是什么穿这个衣服啊，他感觉到这很怪怪的，这个他不知道。后来我父亲跑到我家，跑到东林寺来找我，也就是说三年不跟家里人接触，就彻底把家里都给忘掉了，是吧？就是这种一丝不挂的这种感觉，我们只有我们年轻人，那是少时出家的这种珍贵呀、啊，就感觉到一丝真的一丝不起牵挂。就是我们现在想回家的这种念头不可能生出来，所以我昨天写的文章就是说，我出家以后，我决定了到西方极乐心，到现在都没有动摇过，就是我一跳到西方极乐，这种信心是非常坚定的，知道吧？比如我们信心不决定了，就是你带着很多的我执很重啊，这个你不能够在寺庙里一丝不挂的把自己展现在佛的面前啊，彻底的没有我，你这一段又痛快又自在，是吧？那何等是这个潇洒。所以我们这个16岁啊，这个云明寿他是16岁出家的，你看那是比较长，比我还小啊。这个云明寿大师在寺庙里面修行啊，这个一段时间以后啊，云明寿大师就是辞，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去参学啦，出外参学，就到了金华天柱峰西定九行，九行就是3个月是吧？90天嘛是吧？到天台山德昭禅师那个地方去学禅法。德昭禅师是法眼宗的第二种是吧，他是文一法师的弟子。所以呢说了一段时间，功夫也比较深厚啊，深厚啊。后来五月王真立他为国师，你看那么年轻就成为国师了。然后一寿大师在禅学上面成就是来自于德少禅师的座下。他说他开悟的云明寿大师开悟的德昭禅师在一次法会中啊，在法会中普请的时候呢，闻到惰心之声，就是说啊，惰心对吧，就是一个物质，就是柴火啊，从一个地方掉下来了，铺在地下，有声啊，忽然气悟就开悟了啊，这样的事情很多了，对吧？过去好多的祖师啊，这个开悟，你看一个大德在山上参悟20年没有开悟，后来人家啊下来以后，他要参学的时候，看到人家是杀猪沾肉是吧？沾肉呢，一个说我要金的，我要肥的，就是吧。 后来那个杀猪的很生气，就拿那个刀在这个棒子上面一啪，他说哪一块肉不是猪身上长的，就叫一下。那个他唱场嘛，问他的这个牛像揉面团一样，他一直在唱啊。当刚刚唱到这个地方呢，这句话一下子就这个就惊醒了他啊，哪一块肉不是猪身上的，忽然开悟是吧，人家切猪肉都可以开悟是吧。还有的那个挖地，参展的挖地挖地挖地，一块石头听了一下打在那个锄头那个辫子上面，啪了一下就把它带开悟了，知道吧。所以很多啊像这样的，那个开悟的原因是因为他机缘成熟了，契机啊瞬间就开悟。像我们这个啊虚云老和尚啊，在倒水那个杯子啊，他参禅啊念佛是参到非常非常的这个纯熟的时候，那个杯子倒水他都不知道是吧，那个杯子啪的，他那个杯子掉到地下去，一下子开悟了啊、开悟了。这是开悟要有机契机啊。所以说了一句话叫做破罗非他悟，成魂不是成，山河大地前路法还生。也就是说这个就是顿悟嘛，顿悟就是山河大地实在是我们虚云老和尚讲，就是说这个大地无尘尘，实在无一人，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这个世界没有一念尘是吧，就没有一个尘。我们到极乐世界也是一样的，我们看到这色声香味触法是尘啊，地球是自然物。等你到西方就断气的时候就开悟了，知道吧。那一瞬间整个世界随心而起是吧，色声香味触法都变成方，然后地球变成心中的莲花是吧，然后虚空变成心中的宝盖，然后空中色声香味触法变成无量的妙音，都是音声从心中现现出来，世界即心，心即世界，无量的诸佛菩萨的功德在围绕这个世界没有了。你认为这个世界是世界呀、啊？是我们的眼睛跟根尘对立的时候产生的妄念，认为我跟世界是对立的。所以呢，世间没有人也没有物，都是心里面显现出来的境界。那么说我们没有悟到之前，我们可以观想，这个观想观实相的功德是非常大的。我们讲开示悟入啊，开示悟，开示悟，你能悟到这个功德也是不可思议。但是呢，我们没有认知进入开悟境界，就立即见到它，我们讲见到如来藏。但是我们没有见到，但是你想也可以，因为你想的是实相，比如说你想这个大地是有，肯定是个妄想，因为它没有是吧。你说它是空，肯定是空的，就是说你想它的这个实相的功德是非常大，知道吧。就是说你没有证到，但是你想它的这个功德也是很大的是吧。所以信心就会生出来。所以这个云莲寿大师后来开悟以后啊，功夫啊还是被很多人所认可啊。所以呢，后来这个德昭禅师传法于他，后来受为法眼的第三传人，第三代传人。所以呢，我这个法眼跟一切现成，他的一切现成的思想，就是现今所有相即是心，他是受了，因为是唐朝末期才有法眼真的建立，而唐朝末期这个时候有慈恩真、显首真，还就是华严真，知道吧？和这个禅真都比较兴旺，都比较兴旺。那么说受了这个华严真和禅真的影响，形成了法眼真的这个概念啊。你像我们四祖后来传四祖手上局限在这个弘扬金刚经了啊，是般若智慧的根本了。就是说啊，他因为四祖大师在罗山碰到这个三论真理祖师，又碰到啊这个又闻到净土法门，所以呢他的思想基本上不是原始的达摩大师所传来的这个禅法，他是已经受到般若的这个这个或者净土法门的一样。你说四祖是那个说法灯那个有一句话，就是观经里面一句话，他说他这句话被他在禅论里所用啊。 所以呢，这个他的三论真啊，就是空有不二的这个思想啊。这个那我说这个我这个法眼真呢，是受了此恩真，就是华眼真的影响和禅真的影响，真门跟教门的影响，就是形成了华眼真，就是一切现成啊。也就是说，就是讲，就是说平常心是道，在一些平常中领悟这个心，领悟心啊啊。所以呢，这个虽于这个禅法呢，而我们这个圆明寿大师也是受了法眼真的这个影响，他是弘扬法眼真，而法眼真常常是慈恩真，也就是华眼真跟禅真理的结合体，是吧？而这个结合体就是。他又是净土真理祖师，他叫禅净双修者啊。他写了一个偈子的，他那个偈子呢，有人认为他是在贬低禅真，然后呢赞美净土真，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为什么？那个时候禅真是非常兴旺，他是鼓励禅真啊，鼓励禅真要加油，知道吧？就是说我并不是否定禅真，知道吧？那我说我们现在学净土法门的人呢，认为他是在否定禅真和行净土真，他自己没有认为自己是六种，是我们的祖师大德按照这六个偈子，他呢有一个偈子把他拉到净土真来做六种祖师，因为他也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知道吧？所以呢，我们碰见他是六种的祖师，是我们因为中国的净土真的大德是后人把他捧上去的，并不是自己写自己是某个祖师，不像禅真，因为禅真呢是师师相授、互相传承的，而净土真呢是一德俱上，就是后来人觉得他讲的话和他的归宿啊，值得我们把他评为啊这个净土真。就是说，因为我们圆明寿大师也讲，我心归于净土，是吧？所以呢，很多大德说心。他说体为禅，用为咪，归于净。你说我的心呢，我的心是在禅，就是诸法空相，我的教就是我的用呢在相，就是用，就是说吃饭吹嘘在用，这所有的用就是咪，就是咪，是吧？我们吃饭吹，我们的讲法都叫咪。而这个咪是什么呢？就后面它体是空的，前面它是有的，咪不可宣，宣出来它就不咪，知道吧？所以我吃饭穿衣这后面呢是不可以用任何文字形象说出来，因为后面的咪就是场了，知道吗？而场的下呢，咱恰恰是用哦。而我们吃饭穿衣睡觉叫平常心是道，所以它的体不可以刷，你不能从向上说另外有一个体啊，就咪咪在用，所以呢一咪一斜咪都在用。所以现在有祖师这样的心，比如说啊，我们新尊心法里面都是圆音老人啊，就是这样的啊说的，他把这个啊禅真咪真跟净土真啊产生一个真火的用法，而这种真火的用法恰恰是对我们的根基是非常非常的熟。有的观想产生我们做不到，观想净土真我们偏于相，观想产生我们偏于空，观想这个我们用的话就偏向咪，我们就会偏。哎，圆音老人就很了不起，他把禅咪用了融合在一起，怎么？比如说我心为体叫禅，我们的相是为净土叫归。他说我们现在所有的吃饭吹嘘睡觉的这个用，它就是咪啊，我把禅咪净啊放在一块去用。他说这样的呢也不一定是啊这个就是一种教法，一种教法。那说如果你要是思维一下，你发现对我们是特别切机。为什么呢？因为学禅我们很自在，我们修无为，是吧？那出家人要自在无为，不要执着，持续禅法。但是呢，我们还要吃喝拉撒、工作三八，我们要用啊。就恰恰讲用的时候，不要执着为禅，但是又在生活中为用。 但是呢不能够再长远，你不能说我就这样就可以了吧，无为就可以了吧，然后天天上班工作我不知道就可以了，你们一归受不行啊，哎，净土为归，我们所有的万象同归于净土，你不觉得非常切机吗，是吧？那么我们就需要这个啊，禅宗里面当地即佛我们做不到，但是运里面的当起的真空妙有我们可能也做不到，但是呢我们一切功德回向西方净土，一切功德就是我们吃饭去睡觉，我们说为了这个礼，我们说愿的相，都回向于西方极乐世界，称阿弥陀的愿力到西方极乐世界，哎，这个就比较切记。对于末法时代我就提下愿了，恰恰是我们啊非常好的一个法门，所以大家不要轻易的啊把这个放弃啊，这样讲的人也比较少。那时候我就听到了啊这个啊心中心法里面的圆圆老人是这样说的，目前呢对别的人有没有这样讲过，系统的讲过几乎还很少，几乎没有，要不就讲禅，要不就讲净土。那说讲净土的人偏于净土就诽谤禅，讲禅的人呢就偏于空，偏于这个当下就是佛的话，那说他就诽谤净土，心外求法是外道，所以两个人互相诽谤，就是让你偏一个就互相诽谤，一诽谤那你这个诽谤心就本身就有问题，是吧？因为你对立了嘛，二元对立了嘛，这个心就有问题了，那对法的伤害就很大，对法的伤害就很大，是吧？所以这位大师，他说禅净双修的这位大师啊，就跟前面我们昨天晚上讲的那个基本上啊慧日禅师啊一样，我们这个云明寿大师对于这个慧一法师对慧一禅师的这个教法呢，非常的赞叹，非常赞叹，对吧？后来他到了天台山啊，天台山国庆寺啊，这个戒禅修学就是拜忏，拜法华忏啊，拜了21天。因为他肯定受了智者大师的影响了，是吧？捐了，因为智者大师也是拜21天，他也快去拜21天。后来他又到金华天柱峰诵法华经，他说诵了法华经，诵了几年呢？诵了3年之久。他那时已经是开悟了啊，修学这个修养，就是佛学修养和这个禅定的功夫。就是对佛教的深造，什么叫佛教的修养，是吧？佛教的修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如果你一执着就不是佛教的修养，佛教的修养就是说与世无争，然后呢一切法不执着，就那对别人家是一种慈爱，放得下拿得起，它就是一个佛教的这种修养。有些人修行呢一点佛教修养都没有，什么叫没有佛教的修养呢？偏执、我执、法执都很重，一看跟他格格不入，跟谁都过不来，那不叫修养。什么叫修养呢？在人家面前修得很慈悲，在人家面前修得很无为，在人家面前修得很自在，在人家面前呢心中呢信仰非常纯真，它是一种状态。我不是说你拜多少佛念多少佛感觉你能虔诚，那不一定啊。所以你发现你一定怎样修行久了以后有一个特征，就是所有的你看到这个所有的大德啊，他的修行就是内在的功夫，不就是什么手念佛念多少遍，几乎很少，对吧？所有的大德我看他们修到最后面都是一种对于向上都是随缘啊，对向上反而呢对心力关照力量是非常的强大。所以老和尚身体胖胖的不能动了，我们认为他没有功夫。好多小和尚，师父你这样的修行能够成佛吗？他怀疑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出家小柳不怕虎啊，就是说每天要拜多少拜，要礼拜要拜忏多少，每天在搞，然后感觉到他师父呢比他差，他瞧不起啊，这是小柳不怕虎的。你就不知道老和尚的啊，他的心地上的功夫，是吧？所以修行经典以后，就是说修行经典以后，你心地上要生出功夫出来， 啊，有人修行一辈子，心地上都没有功德，执着于相，给人感觉一点都不解脱感。所以就是说，这个他在天台上修观啊，修观，所以这个于常观中，在常观里面呢，观观音菩萨以甘露啊，观其一口，就是感应了，嗯，观音菩萨啊加持他。所以我们修禅定功夫啊，跟观音菩萨，跟这个弥勒菩萨是比较相应的。为什么呢？你的禅定功夫啊，禅定的功夫，它一定会观音嘛，就是禅定不是坐的叫禅定，观一些音声都是空性嘛，就观一些法空、观身体空、观念脑空、熏心就是禅定。那么说观一些音声能够了解空性，就叫观自在。但是呢，谁说音声观自在叫观世音？所以呢，你一定会跟观音菩萨相应。这样你打坐、修无常、修缘起，你就一定会感召一个观音菩萨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无常就是音声，血液掉下来就是无常，就是音声。然后说，你这个身体就是个音声，你观察到无常是缘起的，你在观音声，反闻了，反闻了，观音声。所以反闻，闻到最后面呢？发现你的文心是空性的，这个时候呢，你观音菩萨一定会在你面前现前，知道吧？所以呢，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时刻都跟我们在一起，只是你平时不观不修，啊，所以你坐在房间里面可以观一下。你像修禅定功夫啊，说我怎么修禅定？千万不要修什么呼吸呀、啊、什么一类的东西，靠气功啊，那个是没有用的，知道吗？那跟观音菩萨根本就不相应。应该怎么修呢？你要观察这个世界都是无常的，这一切因生它是无常即是空，不要执着的。然后观察这个事情四大缘起，这个缘起就是因生，知道吗？我这个因生缘起无自性即是空。然后你观察你的念头是诸法缘生，它自体即空，然后进入空三昧现前，就进入大乘，就能见到观世音菩萨，对吧？见到观音菩萨，里面是观自在，外面是观世音啊，观自在叫等觉菩萨，观世音叫观世音菩萨，一个叫等觉菩萨，一个叫妙觉菩萨。所以妙觉等觉，等觉叫做般若心经，妙觉叫做普贤观音菩萨普文体，就现前了。你修一修看看，你不愿意修就没有办法，因为大家在房间里面一直打打坐就观音，不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完以后累得要命，然后睡觉。如果你念阿弥陀佛也可以，知道吧？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名号是空性的，你不要怕古文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发现他没有自性即是空，我告诉你啊，这个就观音菩萨来了，知道吗？然后呢，念念跟你相应，大势至菩萨来了。为什么呢？不理心故啊，就是说空性大势至有叫观世音，观世音跟大势至一个是讲有，一个是讲空，知道吧？一个空有两个一体的就是阿弥陀佛。你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发现他其实他这个阿弥陀佛名号是空的，是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发现这个声音没有自信，观世音就出来了，观世音菩萨就来了，知道吧？因为那个就是观世音，平时这样念阿弥陀佛一声呢两声呢三声，因为你从来不观啊，你从来不观念一声啊，终于一百万声念完了，终于一千声念完了，然后辅助念完了，你是观这个东西，知道吗？你只观你的受制，所以你没办法达到法喜或者法上的受用。你说你修行一辈子为什么没法上的受用呢？你像我受用太，因为我知道了嘛，是吧？我一打坐然后念，我心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心里念阿弥陀佛，吸气的时候念南无阿弥，出气的时候念陀佛啊，那我就知道是空的，外面就像分身一样，分身一进就空的，所以一直空一直空一直空就空。观音四字，观音四字，就是观音四字，就是空叫四字，音声叫观世观世音，观世音四字，观世音四字，观音四，当中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观音四字在两边，看到没有？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看这个音声叫观世音，我这个空性叫大四字，你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观音四字在两边，所以在《一部经》里是这样说的，说啊。 这样里面信受阿弥陀佛，念阿弥陀观音四字在两边，知道吗？十方诸佛陀顶炫，观音四字在两边，经典上这样说的，加持你呀，经常那明明尊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去了就一坛子经啊，观音四字就变成广大的音声，这个功德在里面，一听到这个音声就立即获得什么法眼经啊，种种白法明人啊，这个种种这个佛法都会现前，然后呢种种解脱，空性是解脱嘛，这个解脱就会现前，种种解脱现前，莲花升起，一切诸法现前，阿弥陀佛在空中整个世界，然后阿弥陀佛在空中接引你整个世界，然后你坐在莲花上，一弹指之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化开见佛。所以你现在在因地上要有佛音呢、啊、果地上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搞个辅助在念阿弥陀佛，观音没有现前，狮子也没有现前，因为你不会观了、啊、你不知道这个音声就是观世音啊，你不知道这个音声体空是狮子啊，所以观音狮子不现前，观音狮子不现前，你心中生怀疑啊，你说念这个受字啊，所以呢念阿弥陀阿弥陀到底要不要接引呢？不知道啊，你不知道观音狮子就在念的过程中它已经产生了，你不知道，所以必然怀疑，一怀疑就落于遍地离尘，所以呢整个世界法眼经啊什么什么的都不会现前，到极乐世界遍地离尘，所以呢至关重要，所以不要一定要拿着辅助在念，一定要念，所以我们坐在房间里这样念就可以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所以晚上呢在睡觉之前这样的去修一段时间，至于无常缘起，或无常缘起就是说因为无常缘起它就是观世音，知道吧，那既是空就是大势至，知道，所以大势的观世音就在观无常观缘起，我产生感应道教观音师就现前，这样的修修看，所以不要晚人一下令就跑房间去睡觉，知道没事坐一旁坐在那地方啊，所以这两天我没有上殿，我想打他坐去在，因为我其实我都坐在那个地方，你不要以为说我早上没上殿，我一直在跟大家一起念楞严咒，因为在我房间那个门听你们念楞严咒听得好清晰，我坐在房间里一直跟大家一起念楞严咒，所以呢我就坐旁边坐，我就进入到一种状态，像这样状态，所以呢大家这样修行就会有利益，因为我利益太大了，我希望大家能得到利益，就是说你在大殿里念佛也好或者念佛，你要产生这个观，这个观会现上恶人净净故，现上能见阿弥陀佛，所以慢慢修慢慢修到最后面，就是不念佛也会产生，就是外面风的声音啊，雨的声音啊，看菜的声音啊，烧饭的声音，吃饭米的声音啊，嘴巴嚼的声音啊，为什么在华严经呢说佛陀牙齿放光，这个牙缝里面放光，是吧，舌头放光，鼻子也放光，嘴唇也放光，是吧，他为什么到处都放光，这就是真空妙有，从有里面他能光到真空就放光了，所以我们吃饭的时候也会放光的，知道吗，所以呢砍柴的火也会放光，因为妙有就是真空，能观到妙有就是空的叫真空，那这真空不离开妙有的话叫观世音，观自在，所以砍柴的时候观音都可以砍出来，知道吧，大势至菩萨都可以砍出来，所以烧就在燃火的时候都可以把观音势至给它念出来，都能念出来，所以以后吃饭吹一睡觉观音势至给你打成一片，这个时候你就不会说哎呀我没时间做事了，我没有时间干活，我没有时间打扫卫生，我要去念佛去了，你还跟我讲这样的话吗，因为你悟了嘛，悟的人就不要跟不要我们跟他讲了，他自己会修了，知道吧，没有悟的人呢他就会不知道怎么去修行，觉得生活都是他的障碍，你看他觉得吃饭是障碍，觉得上殿是障碍，觉得上面的干活是障碍，觉得在社会做服饰是障碍，所有都是障碍，他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是吧，那念佛老佛他都觉得是障碍，他觉得念阿弥陀佛口在念佛他都是障碍，他身体坐在那个地方是不动不做声，他就没障碍，他坐着就吞了就也是障碍了，是吧，然后呼吸难过了呼吸就是障碍了，对吧，都是饿了也是障碍，是吧，渴了也是障碍，是吧，就是困了还是障碍，那一天的话都在障碍，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没有罗你们坐在房间里面都在障碍，自己障碍自己， 是吧？因为你不会修行嘛，到处都是障碍嘛，所以呢，一障碍一切事都在障碍，因为你心没有开悟，没有明了。所以我们要求佛菩萨感应啊，所以我们这个要用功修行啊，求感应的，感应是你学佛的这个获得法的利益啊，一定修行是一定有感应的，一定有感应的，不然佛法就是假的啊。如果你修行从小就开始修行，一直到80岁都没有一次感应，那你真的很糟糕，怎么一点感应，连梦个佛菩萨都没有梦过，就是从来没有梦过佛菩萨，也没有任何感应。就是我们以前小的时候修行都有很多很多的感应，我后来我觉得我师父打我都是感应，然后做梦梦见师父来赶我打我。前天一个居士把一个老太婆晚上的东西寄到我们这里要我处理，然后他拿到我房间里去了，我晚上一做梦就梦见了老太婆搞了我一个晚上。后来第二天早上就问我说这是谁的东西啊，他一问他说是哪一个寄过来的，我一看就是那个人给我发了信息，就那个婆婆把她自己不能解除衣呀、啊、还有很多这个东西摆在那个地方，还有皈依针都摆在我房间里面，在我那个客厅里面。所以我觉得啊，原来这个东西会对我心灵上是有干扰的，知道吗？就是说原来感应力这么强大，所以放到你房间里看看今天晚上有没有感应，可能一点感应都没有。为什么没有感应呢？因为你没有修行嘛，没有修行就肯定没有感应了。所以呢，修行以感应为道教，知道吧？所以呢，大家呢，这个不要浪费时间，知道吧？啊，就是说我很多的这个感应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我天天在写文章啊，天天在思维，天天在关照啊，早上晚上打坐，我没事就打坐，我就因为我一念佛就到位，不像你们念佛搞了半天才到位，是吧？念佛即是我要念10000遍，搞完以后再来去观想，可能不观想就睡觉了，是吧？那我们一念佛马上就到山就到位了。我像我修行真的拈手就来，就是说一打坐一念佛马上就到位置上面去了，然后就进入到那种位置上面去，一打坐就进入到，就是说莲台就出来了，观音狮子就显现了，阿弥陀佛查他们从理上从事上都会达到一些效果，从禅定功都达到效果，因为我明了道理，修行到位很快的。就像我做过木匠，拿起斧头我就会砍，知道吗？像你没做过木匠，拿起斧头不知道怎么砍，因为你找不到这个点。所以呢，我们要法恨修行，法恨修行要找到那个点以后，你就不会去偏了，知道吧？啊，跑到师傅看看师傅就很开心了，回家去患得患失啊，到庙来看一下师傅，觉得得了一个什么东西。回家去患得患失，那你这样修行能得到位吗？就是我要勇猛静静修行，达到法位，达到修行的精炼，达到修行体验这种一瞬间进入佛法的这种跟法相应的一瞬间，知道一瞬间的修行，这个都是我精炼之道。因为这个我极力的想把我修行的精炼告诉大家，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了，不要错过了。因为你要错过了这个，你一直错过，你当作无所谓的话，或者你不恭敬我，不尊重我，不尊重的话，你可能一辈子就这样错过了，没有人来告诉你这个道理，知道吧？所以大家一定要尊重，就是说要想晚也没有关系，等你有了经验以后再去晚。很多人像跑五台山啊、九华山了、啊，想去晚一晚，这个是没有关系，我也想晚了。但是你修行就得，你就上路了。就不怕你晚了，是不是？你想晚一晚到哪去晚一晚都可以啊。你走在车上面，你走在路上，因为你有了功夫，有了精炼，有了去向道的那个精炼，你走到五台山这个18一坐下来就可以用功了。你到九华山、到青台山，在哪个山上一坐就可以用功了。为什么？我又可以用完，我又可以用功，何乐不为呢？你又没有上路，一点功夫都没有，你一晚就不知道晚到哪里去了，知道吧？一出去晚就迷失了自己，要遇到一个不好的善友还把你拖下去了，知道吧？你看我在外面跑了2年，这人对我道心上面是坚固的这种加持，就是我从洞里寺出来以后对我有多少好处啊。因为你们犯罪会什么样，我们这个也轻一点出去，反正我以后再也不出去了，以后哪个叫我出去的话，我会跟他过不去，还出去 碰到一些不好的善友，然后呢没有得到任何利益，所以你出去为什么得不到好的利益呢？就是平时在寺庙里没得到经验，所以你出去后就不会用功。你像我就不一样了，我在东林寺早就有功夫的这个日手处，所以出去以后所有的坏在我面前不起作用啊，吃肉的也有，吃喝嫖都有，对吧？然后说我在四川，在四川那个寺那里面的处啊不能讲是吧，但是我在那里面，在那里面那真是叫叫子吧，在那个地方那个居士是把我捧上了，觉得是他好像没见过这样的修行人一样，就是在那里面做叫叫子，哎，他们把我就当成是个走私来的人。我在那个地方做了一个表率，是吧？反而我呢影响了那个地方的人修行，知道吧？所以呢，就说你找修行方式，已经有了这个点以后，你到外面超山，不会受坏人的诱惑。你到外面做表率，反而呢给人家是一个带领的作用。然后你用功快，然后我到这个印度，啊，到印度。小眼睛跟我一起去了嘛，因为我们从早上就做到晚，从早上就做到晚上。小眼睛就不行，小眼睛坐到他老是跟这个聊天，跟那个聊天中，因为我早上去了，一坐就坐到中午，然后眼站也在那个地方给我们搞饭来吃，然后坐到下午，然后呢一直坐到晚上，要不就打坐，要不就绕塔，要不就是这个拜，是吧？那我说要不就坐在一个拐就一个阴处，一直打坐，一直修行这状态。然后小眼睛就做不到，小眼睛不停地跟这个聊聊天，跟那个去聊聊天，跟这个印度人去聊聊天，又找这个聊聊天。后来我说你怎么老是停不下来，就老是要跟人家聊天，他没有修行经验嘛，对吧？没有修行经验，他去修行了，他到一个地方他就会心就比较跟着这个外面的人跑。所以我们在一个地方一定要找到修行的经验，就是有了底子，有了经验以后啊，再去超山呢，你就不会被别人家啊，这个被环境啊把你拖跑。南无阿弥陀佛。